他觉得一定有一个平行世界在周围的，
其实就是民间的那样一个话头，一个假托的正统。
整个江南地区，我们说包邮国只剩四个公号了。
我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它跟中国既像又不像。
官府和社会之间应该是有一些空间，有一些弹性才行的。
那可能会援引克苏鲁神话的一些资源了。
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边走边聊。这里是回响电台。我们在前两期节目中讲了许多来自南方的鬼神怪谈，其中有一个关于南方四位圣娘的故事，讲的是宋末崖山海战之后，皇太后和女儿漂流到小岛上，却与营救他们的和尚发生了一起未遂的 Me Too 事件，最后四人都因羞愧难当而自尽身亡。这个故事如同崖山海战的续集，在越南广为流传，甚至成了地方上的信仰，但国内却鲜为人知。那续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现实对鬼神世界施加了怎样的影响？那些鬼神精怪为什么能在规训与压制中持续延展他们的生命力？当鬼神遇到数字世界又会发生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朱法和游鬼君怎么说。
我再扯回到刚才的那个南海四位圣娘的故事。南海四位圣娘的故事，它各地的版本也有一些差异的。这个之前某些地方他们在这个庙搞庙会，他们要赛神啊，这个时候他们居然这个说的不是四位圣娘，而是三位圣娘再加那位和尚。然后呢，他们居然就让那个和尚跟这个圣娘南宋皇太后就成夫妻了，就把他们当作就是有点类似于刚才说的那个土地公公土地奶奶那样子，把他们放在一起，说平时呢他们其实是分开来的，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呢应该要让他们在一起。在那个儒家知识分子看来，这个完全是一种亵渎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完全不一样的两种逻辑，一种就是理性的，一种是属于鬼神的。那种鬼神的逻辑就本来可能就在边缘的地方，但是他会对文明中心，对这样的一种大一统的这种思维呢提出某种挑战来，他会提供一个参照系，让我们去看那种理性的逻辑本身是不是还有另外的可能性，是不是就真的如在那个体系当中他们所表述的那个样子，对吧？我关心越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古典的文化，古典的文明秩序，古典的历史，它的那条主干也会引起我们很大兴趣的，是井井有条的，是辉煌的，是悠久的。但是呢，周边的那些东西是荒腔走板的，是另有其说法的，是有一些所谓的怪力乱神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已经可能日渐的被文明中心的这些因素所剔除掉。从孔子开始就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其实是需要我们再次去考虑去关注的。那我不晓得游鬼君是怎么来看待那个鬼神这样的一种兴趣的。
对，这个跟朱老师的想法比较接近的，就是说正统文化，比方说我们这有二十四史，有十三经，这个下来都给你安排的整整齐齐，规规整整的，对不对？这个时候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东西有时候有点无趣，因为秩序之内的东西啊，就是说我只要开动逻辑用理性一推都推出来的，那我觉得没有意思。人生你要有很多偶然性的东西在里面。那我就想，我读这些志怪小说，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们那么相信鬼神，那么这些鬼神的世界对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们有时候是不大在意的，就是至少古书他也不大在意这些东西怎么样影响了他们，但是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一直都存在，他们其实都是相信鬼的，相信那个鬼魂世界的存在，相信祖先可能会保佑自己的，是吧？他觉得一定有一个平行世界在周围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觉得这个本身所在的世界让你觉得很无趣的时候，你肯定会对那样一个平行世界会感兴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刚才朱老师讲的这样一个民间对于知识分子书写的一种对抗，这种对抗有的时候甚至会表现为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就是狄仁杰 狄仁杰在历史上是非常出名的，是什么？他在江南做官的时候，他曾经禁淫事推行得很厉害。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他这个禁淫事就是各种各样的我们讲的祭祀的这种神嘛，我有点像现在的自媒体大 V， 我是这样的比方。我说他在江南后来做了一个工作，就是禁淫事的工作，打的整个江南地区，我们说包邮国只剩四个公号了，只有四个人的那个庙是可以立的，其他全部打掉了。这个是实际上在禁淫事的历史上是很著名的一个事儿。他同时又有一些他自己很难解释的一个什么事情，他在陕西哪里做知府的时候，因为在当地的口碑很好，那个老百姓呢对他特别感激，后来离开陕西，后来就进京做官的时候，老百姓给他立了生祠，立了生祠，那个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去祭拜他，祭拜的时候要给他怎么祭酒和食物。所以呢他在长安首都的时候，每到初一和十五上朝就是满身的酒气，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当然那个武则天就问他你怎么回事，然后他说我也搞不懂啊。后来再倒查下来，是原来是那个地方给他立生祠。就是说他一个以反迷信成就的这么一个官员，他最后还是要落入这样一个民间迷信的窠臼里面，就他没有办法摆脱这样一个东西。其实这一类的例子在民间蛮多的，老百姓普通的这种立这种祠啊、祠堂啊、神啊这些东西，有很多是因为什么呢？发展壮大了，大了以后在民间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又倒逼着政府来承认的。明代的时候是有很多的，有一个次序化的过程，从那个朱元璋开始封很多城隍，对吧？把城隍分级的，对吧？有县级的城隍，有府州县不同的层级的城隍，他就是想把那样一个世界的东西也按我们现在的阳间的这个社会的一个东西进行一个规范。我有时候就会觉得我们所谓的一个主流的理性的文化和一个我们这样感性的民间的文化，它这种对抗啊，它始终不会停的，包括我们到现在。你想去年不是前年那个奶奶的庙多红啊，
就是，
对不对？这个完全是自发，而且是香火很盛。你能说那些去拜的人全都是不识字，全都是那种很迷信？不是这样的。他有的时候他这个需求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东西，我有的时候是一个心理的安慰。这些东西而且完全是自发的，结果后来曝光了以后，好像倒反而被政府啊或者什么其他的给取缔了。其实有的时候这种自发的，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嗯，
就刚才说的那个狄仁杰，那其实恰恰会反映出的是原先在江南，它其实也就是我们这里的南方了，
嗯，
那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繁复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这样的一些信仰，在这个南方各个地方都很兴旺，这种兴旺就逐渐的就会被北方儒家的这种力量给过滤。这个西南那边，你看在现实政治当中，他搞改土归流。就是把那些什么原先的土司啊，原先的各个族啊，那你规划到我们的这个行政体系当中来嘛。那么这个鬼神的领域，其实这个废淫祀也是这样的一种做法。这种做法，那么越南当然其实也会有，就是他们各个地方的庙里面，他们会搞一个抬头，说这个我们呢其实是经过礼部许可的，我们什么信仰的那本文件啊，那些神灵的事迹啊，就说是这个是礼部的抄过来的。但实际上呢，其实就是民间的那样一个话头，一个假托的这个正统，在他们那边的规划的力量可能还没有那么强，没有像北方那样子做的那么严格啊，那个行政力量也没有贯彻到那么彻底，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传说会到处传。
是的，你讲的那个神灵的在册，其实可以理解成你有一个注册制，对不对？但是你要政府要通过。其实呢，我们这边有很多办法的，有的时候因为那个中国的这种地方官，他其实和士绅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不能随便的得罪地方士绅。这个复杂的程度就不是简单的这样一个政治秩序可以从头到尾贯彻下来的，里面有很多灰色的地带空间可以运作的。上次可能金泽的时候，李老师可能也会讲过这个问题。金泽那块的神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就是本来政府不愿意在那个地方要拆掉的，但是老百姓就一定要弄上去，一定要做。那么是，而且到了那个什么特定的祭祀的日子，各地的人都来，那你怎么办？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某种程度上就是你承认它。
对，
这个其实中间要官府和社会之间其实是应该是有一些空间，有一些弹性才行的。你如果是完全的刚性的管理的话，是要出问题的。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就像包括台湾啊，包括越南啊。那这些地方呢，就是他们在过去的这个一个世纪当中，这种大规模的拆毁运动， 啊，还没有的啊。即使越南他们这个政权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性质，但是还这个刚才说的那种国家跟那个社会的这样的一种弹性机制，在他们那还有。他们那据说是在胡志明掌握政权以后，也曾经有过一种想要去把这种啊意识形态要渗透到底，但是遭到了乡老们的反对。我觉得你把我们的这个东西啊拆掉，这个是不符合祖先以来的这个传统的，所以他们没做成。所以我在越南，哎，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我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它跟中国既像又不像。所谓的像，包括我们人的长相上面都会有点相似的，社会性质也是一样的。但是不像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满大街汉字很少了呀。就是他们的那个文字，现在用的文字是原先他们的传教士造的，记录他们语音的那样一套东西。那套东西在胡志明掌握政权之后就强行的推行到底了，汉字就被废除了。而在原先他们的过去一千年两千年当中，他们一直是用汉字的。尽管这个汉字跟他们的这个 语音之间是有疏离的，但是不妨碍他们在那边使用它。他们现在对汉字很陌生了，孙子看不懂爷爷写的东西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不像之处里面呢又有点像的地方，你在满大街走的时候，哎，就会发现前面有个地方有汉字，跑过去一看是哪里呢，他们的古迹，他们的庙，动辄就是上面有匾额，旁边有对联，那些地方就是鬼神的领域，在他们那是保留汉字的。这个做法倒有点像就是以前亲人入关的那个时候，什么男从女不从，男人要剃头发跟满族人一样，但女性呢，那你还是穿以前的这种衣服啊，头发还可以像以前一样啊。还有一个叫生从死不从嘛，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你得按照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规矩，你死了以后呢就还是按照原先的那套嘛。那么在他们那边不晓得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机制在起作用，我觉得是很相似的。在鬼神领域，这个汉文化还在延续。就我个人来看，我会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时代，接下来的情况可能跟我们又不一样了，我们跟之前的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是属于半新不旧的那样一种状况，我们对原有的那样一种形态，其实准确的来说可能是电脑出现之前的那样一种状况，或者是这个现代化还没有铺展开来的那样一种状况，可能还有所知道。我小时候听过我奶奶讲的很多乡间的这种神神怪怪的这个故事啊，但是现在根本就看不见了呀。在越南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子的，你接下来的那些人这个汉字他们已经看不懂了，那么接下来怎么走我都觉得就很难讲。
这样一个国家的政权，我觉得目前来说还不至于会把一个比如说地方性的认同完全打掉，但是将来真的是有点说不清了。因为科技的这个发展或者这个数字化的一些东西，它会把它人那个更加的原子化，这个变化动荡是会很大的。朱老师讲的时候，我们是属于这种半新不旧的人，确实是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对，我知道现在这个手机里面各种小说什么的有很多这种灵异啊古怪的故事，而且就是年轻人自己写的，那他的那样一种形式和我们读的这样一种原来老的志怪小说肯定是很多是不一样，甚至可能就没有什么关联，完全是现在新写的网络小说的那种方式，修仙的那个，我觉得他们不需要从传统的东西里面吸取营养，
他们甚至可能会改造传统。
对，那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传统，这是有可能的。我倒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传统才可以这样，但是确实是他这个断裂是蛮厉害的。
刚才说的那个，他们去干预传统，就是有些人会用一种现在的那种修仙体系去分析《西游记》当中的这个孙悟空。就像那个我们有那种对生死的考虑，这种考虑世世代代大家还是在继续考虑，但是呢这个资源不一样了，那可能会援引比如说来自日本的二次元里面的一些东西了，来自比如说克苏鲁神话的那样的一些资源了，这些东西就会在一个更新的时代可能就会有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杂糅。在这种杂糅当中，你会发现那之前的那个什么越南高台教的那套做法以后也许也是这样的状况，只不过可能会比他们做的更加的复杂。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传统社会它的这个节奏非常慢，但是现在呢应该说是 这个迭代太快了。我想像这类修仙的小说也就十来年左右吧，十年左右吧，但我估计可能过不了多久马上就会有新的东西取代它了。所以这个我有时候就想想，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东西如果按这个社会现在这样一个发展的话，那我们这个已经就是属于传统的最后的东西了。这个倒也不是说很失望或者什么样，那这是个现实，就是这样。
不过我倒观察可能跟你稍许有点点不太一样，这些年来还是可以看得到志怪啊妖怪文化，尤其是来自于日本的那样的一个妖怪学的这样的一套一个风潮。事实上还是会有一些年轻人确实就对这种鬼怪的东西保持着一点兴趣的。但是问题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子，因为信息的这种迭代太快了，实际上你就会发现，包括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包括我们对这个鬼怪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关注，最后的一些成果它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被消费的东西了。它跟原先的生活形态当中刚才讲到的一种很稳定的可能很封闭的其实也是很持久的这样一种生活形态又很不一样了。那现在的讲的一些鬼故事我们其实不怎么去相信它了，尽管一时可能我们会觉得很恐惧，但更多的时候是猎奇，就是左耳朵听进去右耳朵就出来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从这方面来说，不管东方的妖怪、西方的妖怪、南方的妖怪、北方的妖怪，其实最后都沦为了这样的一种快餐文化了。
这个命运大概已经决定了。